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中共江泽民集团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迫害时，为了给迫害寻找借口，曾经抛出过所谓的1400例，说什么练功死了1400人，还用一幅幅血腥的画面，一个个恐怖的镜头，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正如历史上诸如亩产30000斤之类的谎言一样，中共以无中生有之能事，一时间蒙蔽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中共的栽赃陷害手段之一是靠威逼与利诱当事人，自编自导假新闻来污蔑法轮功的方法更是花样百出。下面呢，我们就请张宇介绍一些案例，进一步揭开1400例的弥天大谎。
中共经常使用的手段就是用金钱利益收买一些人，配合他们演戏，把不练功的人说成是法轮功学员。比如1400例中有这样一例，此人是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的一名农妇，名叫李淑贤。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他家生活比较困难，甚至连住院费也交不上。当时正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各地方610都在加紧造假来拼凑这个1400例。所以这个医院的院长就主动给他家人出主意，表示如果他们肯配合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还许诺给予其他照顾。李淑贤和家属为了眼前的利益就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的记者也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叫李淑贤丈夫说妻子是练法轮功的，把身体练出了病，说他练辟谷身体才这么瘦，还得了胃溃疡，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李淑贤的丈夫按记者教的台词说了一遍，记者不满意，还告诉他说，你这样说不行，你得带着表情说的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于是李淑贤的丈夫又反复练习记者写好的台词，直到记者满意才进行录像采访。后来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多次全身抽搐，最后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医院强制出院，不久死亡。而他的例子却被中共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多次被中央台播放。有人质问当地官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撒谎呢？官员说，这么大的媒体哪能不出现一点纰漏呢？而事实是李淑贤压根儿没有练过法轮功，而且任何对法轮功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根本不练辟谷。
对，为了炮制这1400例，各地方的公安和不法官员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用来造假的机会，有的还把一些人命关天的事故都说成是法轮功学员干的。这样呢，一来可以推卸责任，二来又能嫁祸法轮功向上级邀功，有的甚至还用减刑作为条件，要求杀人犯来冒充法轮功学员。你再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例子。
好的，2000年，辽宁盘锦市有一名姓魏的女子，平日呢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因为其母是以捡破烂为生，也没钱给她，她一怒之下在晚上将其母杀死。公安部门的人给这个魏姓女子出主意，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并被搬上了电视台。但是熟悉魏家的人都知道，这个杀人犯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再举一例，就是中共大力在全国炒作的井架上吊案。这个案子的实际情况是，当事人是吉林市郊的一个农民，以修车为生，由于没有正当的营业手续，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因为不堪这种巨大的生活压力就上吊自杀了。后来他的家属就要上告城管部门时，当地民政部门就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同时对死者家属给予抚恤，让他们配合中共造谣说死者是因为练法轮功才上吊寻短见的。 实际上呢，死者周围的人都知道死者生前没有练过法轮功。电视台去录像时，公安部门还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作为道具布景，而实际上法轮功学员是禁止喝酒的，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录像中录了破绽。
没错，法轮功学员既不喝酒，也不练辟谷，更不会杀人，也不自杀。稍微对法轮功有一点了解的人呢，就能看出其中的破绽。那么中共除了用金钱或者各种好处来收买当事人配合他造假外呢，更有甚的是竟然还用暴力毒打来强迫当事人配合他们栽赃陷害法轮功。
嗯，是的，这里有一个山东省的例子。蒙阴县陶须镇的有一户居民，妻子马青兰和丈夫石增山，夫妻都修炼法轮功，所以在法轮功遭迫害后，他们家经常被镇里的恶警和暴徒骚扰。他们的二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在目睹恶警暴力抓捕父亲时过度惊吓而死。然而蒙阴县宣传部为了搜罗诬陷法轮功的材料向上级邀功，专门组织专人编写了一份材料，说石增山的女儿练法轮功不让吃药，不让打针，最后死了。他们要求石增山配合电视台念稿子录像，开始石增山不同意，不想出卖良心说假话，于是当地镇政府组织了一批打手，连续三个晚上对石增山进行折磨毒打，最后石增山被迫妥协，配合电视台说了假话。后来妻子马青兰投书明慧网，把真实情况曝光出来。马青兰在文章中写道，在陶须镇书记蒋永健、镇长刘醒世的指挥下，石增山的肋骨被打断，脸像紫茄子，两眼像两汪血水，浑身没好地方，躺不下起不来，生活还不能自理。马青兰的小女儿也因为拒绝配合恶警的谎言而被恶徒殴打。马青兰在给明慧网的文章中说，有一天恶徒把我的小女儿叫到门口问，你二姐怎么死的？小玉回答，病死的。他阴险小玉不说是学法死的，就打小玉耳光，他可能手打疼了，又用仙术支抽，打累了又罚站，从晚上11点一直站到凌晨4点，后来才打听到这个恶人叫张成武。
这些做法真的是邪恶至极啊。在这个案例中，陶须镇的警察才是造成石增山二女儿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可是他们的罪行不但没有被追究，还无耻地来利用这件事构陷法轮功。
是的，这样的事情很多。这里还有一例，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竟然被中共反过来利用说是练功致死。当事人名叫黄新金，是甘肃省武威县西阳小学的一名教师。在迫害开始后，黄新金因坚持练法轮功被当地公安屡次骚扰，被学校开除教职，停发工资。后来当地公安又把他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了20多天惨无人道的迫害折磨，回家后被继续软禁。10几天后，她丈夫向公安局报告说她跳楼自杀了。黄新金遗体没做任何法医检查就被火化，于是这件事就被歪曲成黄新金练功练出了精神病跳楼自杀，并被搬上了电视。其实在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辜的人被逼死，而杀人凶手反过来说受害者是疯子，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
听众朋友，今天介绍的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造谣抹黑中，也在破坏着中国人的道德。那些为了一时的利益和好处出卖良心配合中共说谎的人，其实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